听众朋友你好，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澳洲第三季度电动车销量突破2.9万架，澳洲将迎嚟第100万名难民。澳洲医保费明年将面临5年嚟最大涨幅。澳洲储备银行预测澳洲经济增长疲弱，通胀高于预期。澳洲政府话延长150澳元电费减免计划，为咗将计划出海底光纤电缆连至全球网络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最新数据，电动车销售第三季度再创新高，加速巩固其在澳洲市场的地位，同时汽油和柴油车的市场占率则降至历史最低。澳洲汽车协会11月10号发布的电动车指数显示，今年7至9月共售出29,298架纯电动车，比上一季度略有增加，尽管同期整体汽车销量下降了 3.83%。尽管整体汽车销售下降，但电动车在市场上的占比上升至 9.7%， 按下电动车持续表现强劲，占同期新车销售的 16.52%， 插电式混合电动车则达到 4.12% 的份额，按下自2023年底全国追踪以来的第二高季度份额。澳洲消费者对 SUV 的偏好保持不变，仅中型 SUV 就占第三季度新车销售的 26.06%， 成为全国最受畅销的车型。在电动化的转型中，中型 SUV 的变化最为明显。中型 SUV 目前是全国销售最强的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类型。第三季度售出的电动车中，超过60%属于中型 SUV，而几乎一半的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属于中型 SUV。 尽管汽油和柴油车在中型 SUV 中型占最大份额 43.03%， 但市场需求正迅速转型，混合动力车型占中型 SUV 销售的 27.02%， 而纯电动车型则飙升至 22.7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相比之下，今年第一季度仅有 10.92% 的中型 SUV 为电动车，第二季度数字翻倍，第三季度再次刷新纪录。电动车销量飙升的一大原因是联邦政府推出的税收优惠。2022年7月起，低于豪华车价格门槛的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，如果作为员工薪酬的一部分，免政府加福利税。这一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及政府车队购车成本，而这些车队在澳洲新车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。澳洲最早将在今年年底发出二战以来的第100万张人道主义永居签证。二战结束后，澳洲向那些失去一切的人敞开了大门。之后的5年中，澳洲接纳了超过17万名欧洲难民。越南战争期间，澳洲又在10年内安置了10万人。上世纪80年代，年度人道主义签证配额提高到2.2万人。90年代，针对前南斯拉夫、东帝汶、黎巴嫩和苏丹等地的冲突，澳洲又推出特别援助签证。1989年到四天安门屠杀后，当时澳洲政府向大约4.2万名中国留学生发放了646卡。这些留学生的子女目前已经长大成人。难民权益团体呼吁庆祝8万难民签证的里程碑，同时认可难民为澳洲社会做出的贡献。澳洲难民委员会政策与研究主任艾卡特表示，这个数字提醒人们，澳洲的历史是由无数难民家庭共同组成的，如今有数百万人直接或间接与人道主义计划有关联。这种关联是通过父母、祖父母甚至曾父母，这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。澳洲难民委员会将推出一项名为《澳洲未来被讲述的故事》的口述历史系列活动，记录自1947年以来抵达澳洲的难民们的真实经历，为何被逼逃离家园、逃亡路上的经历，以及如何在澳洲重建生活。该系列活动的首映式将在11月13号举行，与澳洲难民委员会的年度大会同步进行，届时参议员斯卡尔将发表主题演讲。澳洲各大私人健康保险公司11月12号将向联邦卫生部长马克·巴特勒提交明年保费调整方案，等待政府审核批准。约1500万名拥有私人健康医疗保险的澳洲人，恐面临5年内最大幅度的保费上涨。根据金融网站 Money.com.au 的最新分析，明年的保费涨幅预计将打破过去5年相对平稳的趋势。 便于医疗通胀率接轨。分析话，私立医院成本飙升同工资增长预计将推高保费。Money.com.au 银行保险部总经理哈利斯华特洛表示，自2021年疫情爆发后，保费涨幅一直受到抑制，但呢段缓冲期即将结束。佢话，保险公司用嚟压低价格嘅空间已经不多，私人医疗产业可能在多年受压后进行价格重整。我哋预计2026年将成为5年嚟首度出现保费与医疗通胀同步上升嘅一年。卫生部长巴特纳则表示，他期望保险公司在提交方案时展现诚意，尽力平衡企业成本上升与民众承受能力。他同时承认，私立医院部门目前正面临财务压力。今年澳洲医疗健康保险费平均上涨3.73%，该项调整在今年2月公布。当时巴特纳曾两度驳回保险公司提出的更高涨幅方案，介于5%至6%之间。要求其重新评估，政府最终核准的涨幅预计将在12月至明年1月底之间公布。届时，呢一决定将直接影响澳洲民众至明年4月起所支付的私人健康保险费用。澳洲储备银行副行长豪瑟表示，澳洲经济可能会被自身的产能限制困住，导致通胀高于预期，经济增长疲弱，几乎没有空间再放宽货币政策。豪瑟在雪梨举行的信行澳洲会议上对投资者说，储备银行上个星期已承认可能误判了经济的产能水平，目前经济中的产能缓冲是过去40年来最少的。他表示，在经济复苏时，这个缓冲通常能令到经济和就业有一段高于趋势的增长期，不会马上带来高通胀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我们的评估显示，去年 GDP 国内生产总值刚开始回升时，需求已经略高于潜在产出。他警告说，中期来看，澳洲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扩大供求能力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我们可能会被卡死在原地。这样一来，需求再增长一点就会推高通胀，政策就没放宽的空间。豪瑟认为，问题主要来自劳动力市场，企业仍然说招工困难，因为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涨。据银行估计，澳洲的潜在产能增长率已从疫情前10年的每年 2.5% 降到2020至2025年的 1.5%， 未来2年亦只会略升至 2% 左右。这个反映出储备银行下调了生产率增长预期，从每年 1% 降至 0.7%。 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尚未排除延长即将在今年底到期的150澳元电费补贴的可能性，并承诺动用政府所有资源全面应对生活成本危机。之前国社军最新研究显示，电费仅次于租金和房贷，成为挣扎中的澳洲人第二大财务压力来源。总理艾尔巴尼斯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坦言，澳洲家庭面临的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是他们每日首先思考的问题。他强调，控制生活成本是他绝对的首要事项，政府将全力探索各种新途径，以降低家庭面临的物价上涨或其他成本。国社军的调查显示，30%的家庭表示无法负担孩子的圣诞礼物，或不确定是否能负担得起。调查仲显示，近一半澳洲人预期2026年财务压力将加剧，只有1/10的人预期情况会改善。总理在雪梨率直救世军圣诞募款活动启动仪式时承诺，将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以降低物价。国世军对超过2000名澳洲人的调查发现，1/3，31%预计水电费账单将成为新一年最大财务压力来源。这项支出仅次于房租或房贷38%，远高于保险19.5%，开学开销7%和车贷4%。艾尔巴尼斯表示，政府的150澳元电费补贴无法无限期延续，但如果价格持续上涨，不排除延长。这项能源补贴是去年联邦预算的核心内容，作为选前向选民承诺，为家庭和小企业电费减免150澳元。这项价值68亿澳元的政府补贴已在3月延长，将在2025年底到期。能源专家表示，临时救济结束后，平均电费将一夜之间上涨约15%。根据2025至2026年度，中海岸地区二次市场价格预测， 明年一月起，普通家庭的季度电费将从约428澳元上升至503澳元。美尔本消息，维州艾伦工党政府已确保获得维州第一条主要的海底光纤电缆。该光纤电缆可为维州资料中心供电，并提供维州的抗灾能力。维州州长艾伦同政府服务厅长哈钦斯在 Docklands 与 SUBCO 行政总裁一起正式欢迎世界上最大的数据电缆船 Nordia 抵达维州。澳洲国有电信公司 SUBCO 将铺设同建设500多公里的海底同陆地光纤基础设施。作为新州的雪梨、墨尔本、阿德莱德、珀斯，简称 SMAP 系统的一部分。Nordia 将负责将直径约为50000澳币大小的光纤电缆铺设在海底。SMAP 系统将通过维州连接澳洲的东海岸和西海岸，并直接连接到包括美国、新加坡和印度在内的主要国际市场，提供每秒400TB的总资料传输能力，相当于每秒下载50000部电影。该系统将支持关键基础设施，包括作为人工智能和云服务等新技术基础的资料中心，还将通过减少对现有光纤线路的依赖，在重大自然灾害期间加强包括运输、应急行动和政府通讯在内的重要支持服务。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，维州政府亦正在支持 SUBCO 在 Torquay 建立两个新的海底电缆平台。政府还支持 SUBCO 与 WeChat 合作，在墨尔本住廊的铁路走廊沿线建设新的光纤网络。新的光纤网络将住廊连接到墨尔本的中央商务区，提高伊拉的运营能力，并为快速增长的住廊地区的通勤者带来好处。SUBCO 将投资超过5亿澳元来交付该项目，而工党政府将为墨尔本住廊的铁路走廊连接提供400万澳元。该沿线新光纤网络目前建设正在进行中，预计2026年上半年完工。以上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